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又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通过的洗礼，通过的洗礼，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受洗的事件。我们的主在小时候经过了常人的生涯，也度过那沉默的岁月，这都是我们从前曾经交代过的。此时他已经成年，然后要迈入他事业的大步，时当提比里斯统治的第15年，约当公元28到29年的时候。耶稣出场之前，有一位不世出的先知突然崛起于犹大东境死海沿岸的野地里。这位先生他不修边幅，大声疾呼，要人洗心革面。他的言语粗俗，气貌不扬，他的信息充满了警告，好像从前的阿摩斯先知的阴魂不散。他的生活起居又令人想起900年前一位嫉恶如仇火辣辣的先知以利亚，是一直住在山顶洞中休养的人。我讲到这里，大家已经猜得出来，我是指着那一位基督教宣教运动最早期的人物，也是我们的主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我们先把圣经念一段，然后再把各位带入故事里头。我们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三章，要从第一节念起。那时有施浸的约翰出来，当然另外一个版本叫做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然后我们要请各位跳到同样一章13节的地方，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浸或者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那么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所说的，今天我们的故事里头前边有一位主人翁，那就是耶稣的小表哥施洗约翰。大家都记得在圣诞节的故事当中，我们曾经提到童贞女玛利亚，她就受圣灵感孕，同时遇到她的堂姐或者表姐伊丽莎白，那么他们同时都身怀六甲。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如果将来出生的是男孩子的话，一定会结为异兄异弟，那么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就有可能指腹为婚了。当然他们有一点亲戚关系，有些人呢还不一定用这样子的安排。总而言之，约翰跟耶稣的会遇老早在他们还在母腹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段很神奇的经历。圣经还生动地描写说，两个做母亲的同时觉得他们的肚子里头有一些跃动的感觉，好像两个 小婴孩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头打过交道了。那么这真是一幅有趣的图画。话又说回来，事隔将近30年，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次的会遇，圣经并没有详载。也许两个人各个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之下长大，但是就在天国的事业要揭开序幕之前，两雄终于在这里会遇了。约翰的呼天抢地，要人悔改，顺服神的旨意，很快地引起广大人群的注意。人们扶老西幼，挤到他的布道会场，聚精会神地听他传讲悔改的信息。他们很快地就把他认同为以利亚的复生，或者正如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有朝一日，这位呼风唤雨的先知要重临人间，为着弥赛亚的来临而铺路。跟随约翰的徒众来自西方各省，他们谦恭受教之后，又把他们的心得带回去以弗所，以至于在将近30年之后，保罗在那里传道，还遇到约翰当年的门徒。耶稣也毫不犹豫地称约翰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物，并且他自己要亲自由约翰的手中来受洗。这就是约翰他要求人参与的洗心革面的悔改象征。我们在这里稍微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洗礼的来源，它是源自于犹太教的背景，乃是利未记14章第9节、民数记19章7跟8节所记载的利未人洁净礼的一种引申。那个时候，按照旧约圣经所规定的，人需要斋戒沐浴，才能够洗涤他们的罪污。这也是犹太人的宣教三大要求之一。也就是说，外邦人如果需要皈依犹太教，必须要从事这3种仪礼。第一就是割礼，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会有所解释。第二就是这个洗礼，然后就是献祭。在波斯的米特拉教里面，也有以洗礼的规定才能够入门。但是今天约翰所强调的，乃是一种悔改的象征和灵性的洁净。我们再说一次，仪礼本身其实只具备象征性的意义，要紧的是其中的内涵，是外表配合内心的实际的行动。所以洗心以后还是要革面，这就是整个悔改的一个要求。约翰为皈依的人来施洗，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礼仪成为他们悔改的征号。早期的福音书并没有记载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替别人施洗的事迹，但是保罗呢，他偶尔在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做这件事情。彼得更是在《使徒行传》讲道之后，为3000以上的人来施洗。这是《使徒行传》中的基督信仰对他的归信者必然的要求，也是主耶稣的部分的事工。虽然他总是没有亲自出面，他让门徒来代劳。圣经在约翰福音第4章有特别做这样子的说明，但是施洗约翰显然把这项圣礼的功能发挥到最高峰，成为重新做人的记号，所以施洗约翰就因此赢得施洗者的美名。好像约翰跟施洗者两个就是要连在一起来讲的。约翰本人他也无意建立什么门派，不过他的从人把他的教训由约旦河 推广到古时候的罗马的世界，他们借着洗礼来见证生命的更新。约翰虽然无意扬名立万，但是他的随从学生渐渐的就好像众星拱月，以他为领袖。不过约翰的洗礼之所以流传千古，还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的主是一位谦谦君子，他挤在一群诚实的寻道者当中，前来向约翰讨教灵洗。刚才说过，他们两人本来是表兄弟，生日只相差6个月，可能从小呢就彼此认识，只是并没有常常在一起。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列班祭司群中，一年一度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值班，只是约翰好像没有子承父志，他宁可跟先知为伍。古代的先知好像阿摩斯、以利亚和马拉基等的英灵似乎在他的身上复活过来，有文献显示他有可能参加在死海旁边的一个很奇特的社团，叫做昆兰的社区，在那里有一些以色尼派的人，他们好像是当时候洁身自好的修道士，不食人间烟火，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甚至在那里想要实现古先知的宗教精神，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听说约翰很可能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主耶稣的早期的宗教生活可以说很早就开悟了，他像先知何西阿所说的，把自己当作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青年时期就慢慢的韬光养晦，善养浩然之气，以何西阿先知和以赛亚先知的教言来自诩，是一批拥护他的表兄的人群当中首先矢志相随的几个人之一。因此耶稣在历史当中首先是以约翰的门徒姿态出现的，虽然圣经并没有写的那么样的详细，但是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主耶稣自己列身于圈内几个亲信之一。难怪后来他称约翰是马拉基预言的新以利亚，推许约翰为自己的开路先锋。当然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耶稣的出道比较晚一点，在他的木匠生涯当中默默地工作到30而立的当头，他从路人的口中听到有关这位很早就出道的伟人，就是施洗约翰的传闻，他想到他跟他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立刻就束装前往，加入讨教者的行列。这两位伟人相遇的戏剧性的感人场面，好像只有《史记》当中描写孔子拜访老子的那一幕可以比拟。孔子遇到老子之后，就说到这老子是一个非常神秘了不起的人物。耶稣夹在人群当中，一面听一面想，我相信他也是很可能的点头首肯说，约翰的教训果然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他毫不思索地就地接受约翰的洗礼。这可是他一生当中刚刚开始的最光耀的时刻，两雄相遇。从此之后他们的身份彼此的认定，一个谦虚受教，一个敬谢不敏。他说，我应该要受你的洗呢，怎么你反过头来接受我的洗礼呢？他曾经 告诉人家说，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但是没想到，当事人反而疑尊就教。我们请大家注意，悔改的原意原来是180度的转变，也就是要人改变心智。洗礼是浸到水中，象征洗心革面，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约翰的强调，约翰的教训都是朝这个方向。但是我们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个人有什么样的罪恶的念头，自己感到自惭形秽，而需要受到约旦河水的洗净，乃是他说我们这样做是理当尽诸般的义，是在这里来反映圣经的教训，反映古先知的劝勉，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应该尽上的自己的本分。当主耶稣从水中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神情肃穆，大义凛然，心中深知他正在遵守神的旨意。从今以后，替天行道的责任已经落在他的双肩上，十字架的阴影也笼罩在他的氛围中。可是举世滔滔，舍我其谁呢？他听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觉得圣灵的充满，这是从来还没有感受过的那一份奇妙的感觉。因为一刹那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他的心目也慢慢的卷起，前尘往事历历如绘，正如以赛亚和耶利米奉召做先知时的光景一般。后来他就把这种深刻的经历与最亲近的门徒们分享，这就是他从事天国事业的分水岭。从今以后，朝着十字架的道路勇往迈进，义无反顾。基督徒朋友，每一次在教会的讲坛上听到牧师讲道的时候，都有说到三位一体的经训。很多包括老信徒对这个教义好像都觉得有一点模糊不清，因为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教义，也是一种很奇特的经历，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这种三位一体的事实，除了出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之外。有很多的神学教授们以这个水的三态，还有太阳的三种形式，还有什么主词、动词、这个受词，还有其他方面的解释，想要来凸显三位一体的特别的这种经历。可是我们一直找不到非常恰当的周延的解释，有时候掌握住其他的两种层面，却忽略了另外一种的内涵，实在是不容易。可是耶稣受洗的这一幕，我们刚刚好就看到三位一体的光景在这里呈现了。首先是圣灵在主耶稣基督的心中来感动，来降临，然后是那第一位从天上发出天声来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然后第二位，也就是当事人，就这样子融合在三位一体伟大神秘的交流里面。我们可以说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就在这里呈现出历史上的交集跟互动，这是多么一幅光辉灿烂的光景。约旦河畔此情此景，就好像宋朝一首诗所说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问渠哪的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地上的约旦河水，那只是一个很自然的成分，那只是一种灵性的象征，但是更要紧的是接受这种洗礼浸礼的人，在他们的腹中从此要活出源泉滚滚不舍昼夜的活水江河出来。因为一旦跟那生命的源头挂上了钩，我们就有可能从它流出源源不断的恩典跟教训。这是2000年前约旦河里头的一幕。事到如今，许多到约旦河观光客都很喜欢能够再重新到河里头去重浸一次，好像在那里要设身处地去想象我们的主当初浸猪般的意受浸的那个美丽神秘的光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强调各位要重新去受浸，那个礼仪不是那么重要，但是那个象征的意义对我们的这个灵性的教导是可以发生特别的功效的。就好像有一些结婚好几十年的夫妇，那么在他们的周年纪念的时候，不管是银婚啊、金婚啊、纸婚啊、铜婚啊，那么特地呢到他们度蜜月的旧地去重游，然后有的故意还穿着这个结婚的袍子重新彼此再誓约一次，有发生异曲同工的这个意义，来彼此作为提醒互证他们的海誓山盟一样。我再说一次，仪式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再次恢复在神面前里头的山盟海誓。我这一生已经奉献给神，我这个罪人已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水中浸没，然后从水里死里复活，重新做人，来反映罗马书第六章后面那种死里复活的教训。耶稣的受洗，约翰的施洗，不但是强调天国事业的一个印证，一个分水岭，同时也提醒世人从此以后必须要洗心革面，重新开始的一个端倪。我们再次要强调洗礼本身它最丰富的内涵，就是强调要悔改认罪，重新出发。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印证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神子人子，但是我们每一位在主里头受浸受洗的人，却要在神里头来体察自己的罪恶，然后我们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救赎功劳，认罪悔改。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没有认罪，那我们只是一味的去例行公事，就把这个洗礼呢当做了一个仪文礼节而已的话，那么这对我们实际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只要你是基督徒，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首先就是要悔改，然后受洗就成为必要的一个步骤，一个见证。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只是接受洗礼的话，对你实际的人生，你生命的光景并没有什么样子的注意，没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是我们特别要提醒各位的。反过来说，也有人说我只要相信就好了，我不必要受洗。 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连我们的老师，连我们的救主，他都这样做了。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我们更应该要追随他的脚步行。约旦河那一幕图画再一次凸显约翰他作为一个施洗者的权柄，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谦卑，他的尽本分，再再都成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圣经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在这里给我们看出来约翰跟耶稣角色的不同，但是也看出约翰角色的重要，还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所凸显的一个美丽的见证。今天我们提到主耶稣受洗的通过以理这一幕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下期再见。